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四为您进行的栏目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使命门徒当中，您会听到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世界各地华人教会领袖，让我们了解当前华人教会的现况以及教会面临的挑战。让我们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的拆船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今天使命门徒非常的特别，主持人变成了受访者，让我们来认识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听听他的信仰读神学的历程。您知道这位神学博士曾经在各个神学院教课的董牧师，他原本是非常抗拒读神学的吗？是什么改变了他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要接受访谈的人呢，是我自己，而访谈我的则是不在教会的日子的主持人 Cindy。 我们聊的话题真的很多也很广，我们从实践神学聊到教会的更新，最后也聊到许多人都关注的话题，就是世代差异跟青年流失的议题。因为内容较多，时间也较长，所以一开始很担心这一集会不会量太大了。但是以我对大家的了解，只要是干货都不会怕长的，所以希望以下聊的内容是让你愿意听完的内容。
嗨，今天很高兴呢，我邀请了董家华牧师到现场。
哎，大家好。
哇塞，今天是重量级来宾。
没有，希望体重不要太重。
家华牧师他有很多的斜杠身份，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可能本身是牧师嘛，然后呢也是神学院老师。
接华福之前也在不同神学院兼课，
现在是华福的总干事。
对，
华福是一个蛮大机构，因为它是综合全世界各个华人教会做一个这个连结，对吗？你要介绍一下华福吗？
其实就是连结全球华人教会，为了上帝的宣教使命的一个运动。那华福中心就是为了要连结大家，就是总是需要有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就是那一群人。
对，你看全球的这个华人宣教运动这么庞大的事情，这是一个还蛮世界型的这个组织。然后也有在主持 podcast， 好，所以也是个媒体人。
是意外的踏上这条路的。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对话。因为我想象在你有这么多不同身份的状态下面，然后也站在这个华福总干事的位置，应该对可能教会的各种现象有一些比我们更多的了解。
不敢更多了解，但是稍微看了不同的面貌。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我要访问家华呢，我就很兴奋的跟我的这个朋友聊天，然后我这个朋友是个长辈，这长辈就跟我说，以前呢他在校园就是团契那个大楼的时候，他是在四楼，然后呢你们台大团契在旁边有一个台大团契办公室，然后 你是唯一一任社长会带着就是大家来跟各个部门的同工打招呼的。
哦，真的吗？我真的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
所以我这个长辈听到我要访问你，他就说，这个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特别很不一样，因为那么多任社长嘛，他在校园就是几十年，对，你就是唯一打招呼，你好像看得见别人耶，有这种感觉。
OK， 好，但是也许当时看得见，但现在都忘记了，
现在都忘记了。就是你真的会去，你真的是一个蛮关心邻舍的人嘛，你蛮在乎周遭的环境或人吗？
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很希望被人当人看，所以那我就觉得说那我也应该把人当人看。
什么叫当人看，你可以多说一点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耶，那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才慢慢沉淀出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在基督教神学当中，我们讲到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嗯，那他是一，但是他有三个位格。
嗯，
那可是位格这个字可能在神学界里面我们都知道在讲什么，可是一般的，嗯，话语我们好像不太知道该怎么讲。
嗯嗯，
那怎么样叫做把一个人当作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来看待呢？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真的看到他是一个跟你一样而且有上帝形象的人。
嗯，
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由，自己的主体意识，有自己的情感。那当我真的能够去看见对方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他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让对方能够活出尊严。那我自己很渴望被有这样的有尊严的活着，
嗯，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那既然我这么渴望被这样子的尊重，当作有尊严的存在，
嗯，
那我也很希望我能够让我身边的人，在我记得的时候，在我想到的时候，
嗯，
在我没有忘记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对别人。
哎，我觉得这蛮呼应，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访问社青，很多社青就表达自己好像没有被当人看，就自己好像是一个工具人。
嗯，
对，或是我其实有听过一些牧者或传道他们的讲法，他们讲会友的时候就会把会友变成一个集合名词。
OK，
就是他是我们的羊群，
嗯，
我要为羊群舍命，
嗯，
但是你会觉得羊群就是那个好像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感觉，
嗯，
对，好像是比较没有能力的，比较需要被别人保护或是挽救的。
嗯嗯，
对，所以嗯，
对，我觉得语言是有力量的。那可能今天在我们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商业语言、企业的语言来讲很多的事情。
嗯，
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牧者并不是真的把会友当作是一个没有面孔的群体，
是，
但是因为我们讲事情的时候都是用这些商业界的语言、企业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无形当中也会把我们塑造我们的思维。当大家都这样讲的时候，好像一开始我们只是借用别人也是这样讲，嗯，为了要跟别人沟通，所以会讲哦，我的会友、我的羊群、嗯、我的教会。
嗯，
可是久而久之，这样的一种语言的使用法，它潜移默化也影响我们怎么思考、怎么看待事情。
真的，真的，哎，我也就是聊一个这个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我们其实有机会讲话应该是前阵子开会，因为我们要办一个就是上帝我不想要努力了，
嗯，
好，给社青的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节目企划讨论。嗯，我那时候跟你开完会，我们是视讯开会嘛，开完会之后我就跟朋友在聊说，诶，我觉得嘉华讲话好像校长哦。
OK，
那我就问朋友说：“哎，欸，你在他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讲话就是这么少年老成吗？”
嗯，
对，有人这样跟你讲过吗？
大概我的长相已经太老成了，然后我的名字又很老气
哦，
所以很多人的确就是说看了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牧者。嗯
哦，对呀，啊，对，你现在有真的就是所谓牧者的那种稳重风格，可是其实你还是很年轻啊。
对，希望算是
吧。那你个性中有那种很叛逆的，然后很青少年的、比较疯狂的那一面吗？
有，但是是在一些人面前会特别显露出来。
现在还有这一面吗？
现在还有。我有个大学很好的朋友是我的死党。
嗯，
我们基本上他现在人在美国。
嗯，
但是我们每两三天就会通一次话。
哇，
然后我老婆听到我们讲话都说，你们讲话超没有营养的，就根本就是垃圾话。然后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在他面前坦白讲就是说，很自在，就是说，我们可以讲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啊，在想的事情啊，
嗯，
好像就回到大学时代一样。
就是可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可以把我们那种很 playful， 就是很玩心的，然后很青春的、洋溢的那一面，勾起来的话，就可以保持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一直在一个青春的状态。有青春就有创造力，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Yeah.
所以真的是嘉华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牧师，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华府总干事。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专业，你是读实践神学的吗？嗯，
对，我大学是读工商管理，然后后来读了神学之后，读完道硕，然后那时候要申请神学博士。
嗯，
那 背后的故事是我不想念，因为我对学术没有任何的兴趣，
嗯，
而且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思考有深度的人，
嗯，
那时候我在美国牧会，
嗯，
可是我的父亲坚持我一定要读完一个神学博士才能回台湾。
哇哦，所以是爸爸的威力耶。
对，然后我当然很不服气啊，我就问他为什么，嗯，那我父亲说因为华人就是很现实，很看重学历，如果我要留在美国牧会，哦，他觉得到说就够了，
嗯，
他觉得如果我要回台湾我一定要读个神学博士，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是想我心中的算计是这样的，就是我申请然后被拒绝，
嗯，
我就可以给爸爸一个交代
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看，诶，那这些学位当中不同的领域当中，
嗯，
有没有哪一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嗯，
那当时就在富勒神学院就有一个叫实践神学的 PhD，
嗯，
我就觉得诶好有趣哦，一般讲到 PhD 神学博士很少会都是系统神学啊，圣经神学，新约旧约，很少实践神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嗯，
但是我就真的是抱持着一个玩的心态，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申请等着被拒绝嘛，
嗯，是，
所以我就申请了，
嗯，
就没想到我还很确定我的 GRE 考的离他的要求是差了两三百分，
嗯，
然后申请上说应该会被拒绝，
嗯，
就没想到竟然被接受。
他们是很缺学生啊。
我在想可能那个时候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吧，
哦，
所以可能缺学费不是缺学生。
真的真的，现在疫情时间大家想出国读书也是个好时间，各学校都很缺钱。
可是我就很饿啊，因为他们就是收了我但不给我奖学金。
哦，所以你要自费。
对啊对啊，所以我其实是自己烧钱在就是吃老本在读神学博士的。
哦，但是为什么你就甘愿去读了？因为你本来想要被拒绝啊。
所以我第一年很不甘愿，
嗯，
我第一年读得很痛苦，
嗯，
而且实践神学我发现内容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嗯，
并不是在讲怎么门徒训练啊，怎么讲道啊，
嗯，
而是在讨论很多诠释学的事情，那，神哲学的问题，
就是你最讨厌的学术思考嘛。
对啊，所以说我第一年读得很痛苦。那直到我博一升博二的那年暑假，我在跟一个牧者抱怨的时候，
嗯，
这个牧者就说那你应该休学不要念了，
嗯，
他说你应该好好把握时间去抢救灵魂，
嗯，
不要再读神学了，
嗯，
那突然那一刻我心中就觉得说不对，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念，
嗯，
他就问我说 OK， 那请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念，
嗯，
我觉得那句话对我很震撼，因为我好像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好像都是一种用埋怨我爸爸做借口来压抑我去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念神学博士，
嗯，
我觉得我就是爸爸害的，
嗯嗯。
那可是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开始好好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念，然后后来我就回答他说因为我从大学时代开始我的负担就是上帝放在我心中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就是教会合一，
嗯，
那我说今天至少在十年前华人教会当中，我觉得灵恩跟非灵恩是两边好像是很难对话的，
很那时候好像互相攻击吗？
我的感觉是非灵恩很喜欢攻击灵恩，灵恩不太理非灵恩。
哦，对对对
对对，就是灵恩就觉得我们就发展好嘛，发展起来，那
就是我们以后就是主流了，现在不用听你们
讲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吵架呢？
对，
那这个非灵恩或者比较传统的教会就会觉得就会一直要讲说啊，我们的神学底蕴啊，我们是有逻辑的啊。嗯，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上帝既造理性，又造想象力，又造情感。那为什么我们好像要把这个东西分门别类，然后认为只要抓住某一个才是最对的？
我很好奇，所以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对两方都看见他们的优点？
对，应该说我都被两方所喂养过。
哦，你有经验过，嗯，
我高三升大一那一年的暑假，
嗯，
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我也不知道那叫特会，
嗯，
但是就是参加一个聚会，
嗯，
那讲员是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的新加坡的康熙牧师，
嗯，
那聚会里面他就开始带大家讲方言，或者是他也没有带大家讲方言，他就是开始用方言祷告，
嗯，
我那时候根本是连方言祷告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是
我也没有这样的，那时候也没有领受，
嗯，
可是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情感。
对，我可以感觉到真的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感受过，就是神的灵在好真实，
嗯，
然后我觉得在那些信息当中那种对上帝的信心，单纯的心，是我好渴慕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后来我才知道那叫灵恩运动。
嗯，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那的确唤醒了我的信仰的某一个面向。
嗯，
可是我在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也常常去听唐崇仁的神学讲座。
是，
我也觉得唐牧师的讲座带给我神学的启蒙，带给我极大的喜乐。
就那种智性的知识也让人很兴奋。
对对，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违和的，理性的启蒙，
嗯，
神学的启蒙，另外一个是我的情感上好像对上帝苏醒了，
哦，
我觉得都很美啊。可是 我就那时候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两边好像是一个是打对台的状况，
只能选一个，这样不懂为什么只能选哦。所以合一的感动是那时候，
对，那时候就很深刻，很深刻。
嗯，所以你读实践神学就是想要实践这个合一吗？
因为我觉得在今天在灵恩的圈子里面，其实讲求的是友谊跟恩高。
嗯，
所以我觉得，我身旁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我透过真正的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事工，也不是为了要回应我的意向，所以我跟他们当朋友，而是我真的很想认识他们，我也很享受跟他们当朋友。
嗯，
可是今天当我们桥要往另外一边搭的时候，就是这个非灵恩的这一块搭的时候，其实我们又很讲这一块，又很强调神学思考的能力。
嗯，
所以我觉得我读神学博士是为了做一个搭桥的，是我既有灵恩的朋友，
嗯，
但是也能在非灵恩当中，
嗯，
好像可以透过神学教育，能够是一个搭桥的对话的一个伙伴。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到你第二年读博班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那个热情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实践
了。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特别，是博二开始我就读得很有热情，
就变了一个人了。
也许吧，就是读，就是也许老师就觉得我突然好像开窍了，
哦，或者很积极了。
对对，比较积极一点。
哦，所以你真的这样读完实践神学之后，你现在真的回到台湾了，然后你也做的工作就是在帮助教会合一嘛。你自己感觉你读完实践神学，然后到你现在第一线服事，这两个不一样的，从知识上学习到我现在真的要去实践了，你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啊？
OK，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帮助教会合一，而是见证我们在基督里本来就是一的这件事情。
哦，见证。
对，就是我们真实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基督已经是一了，但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没有活出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真实的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做教会合一，除了上帝自己。
是，
但是我们被呼召要竭力的持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
嗯，
然后见证。那第二个就是在实际上实践的时候，我觉得当然透过实际的实践会让我更把我以前学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好的 integration。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些前面的学习的基础，后面的 integration 也会弱掉，所以我会觉得说，读神学的时候有点像是一个棒球选手，在培训的时候，他在练的其实是一种感觉跟基本动作，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好像上场打击，那你上场打击的能不能有好的发挥，跟你平时练习基本动作有很大的关系。
哦，所以蛮有趣，就是神学其实是我们的基本动作。
对，我觉得在训练你的肌肉嘛，训练你的思维的肌肉，你的神学思维的方式。
哦，那到底实践神学是什么？有办法帮我们简单介绍吗
？OK， 好，传统我们常常认为，实践神学，我们把它理解为叫做应用神学。
嗯，
就是我们先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建构出一套抽象的理论，
是，
然后我们再把这套抽象的理论应用在实际的处境当中。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嗯，
为什么呢？我们永远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在读圣经。
对，
所以我们读圣经所建构出来的理论是受到我们具体处境的影响，甚至是受到我们当下实践的影响。
嗯，
所以实践跟理论的关系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践，而是一个不断交互影响的关系。
嗯，
那实践神学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我们神学反省的真实的面貌。
嗯，
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要谈怎么建构一套理论，而是我们要去看我们当下的实践是什么。
嗯，
以及我们当下实践背后有什么理论影响我们。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 回到圣经文本，
嗯，
去做神学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为我们是一片空白，然后我们去读圣经，然后建构一套完美理论，然后应用在我们当下的时间，而是我知道我是带着我的背景，我不敢说偏见，但是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角度视角在，读圣经的，
嗯，
而圣经怎么样挑战我们既有的视角，而产生一个时间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我其实之前有听你在网上的课程，然后听到这个就是后时症啊这些，哦，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自己是第一线的实务工作者，很多年十几年，然后我那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这些学者在讲什么，或者这些理论在讲什么，根本都跟实务差很多，然后这些人讲都是废话，就我不一点都不想知道理论在说什么，
嗯，
然后我从实务中自己摸索事物啊，嗯，然后找方法，
嗯，
可是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你没有理论架构的时候，你真的就只能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然后我后来就是很不幸被神感动去读书之后，我才终于懂说，哦，原来为什么要学那些肌肉那些基础动作，所以你有一个思考，你比较能清楚现在选择尝试 A，我背后的那个理念是什么，那我下次要选择 B 的时候怎么跟我原本的理念做调整。所以好像不管你做任何方法，你慢慢你自己核心那个理念会形成出来，
是，
我就会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就好像你以前就是什么自信未开，就是没有那个开关打开，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好像读书之后可以帮助自己整理。
呀呀呀，你讲得很好啊。
我只有觉得很惊叹，所以我就不再瞧不起学者了，我现在会比较抱持的就是敬重心。但是我真的更喜欢的是他是把他的学问拿来在乎能不能运用的，这种学者，有可能我就是华人吧，就是觉得还是什么东西要有用过了才知道好不好用。
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华人教会可以给西方神学注入的一种新的活力嘛，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理念跟实践做切割，那西方神学院的或者是受到西方神学教育影响的今天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很多时候也是很强调理念的部分。
真的会觉得比方系统神学比较高尚啊，
对对
对,
对，
好像讲一些比较就是玄幻的哲学思考，和希罗哲学就会觉得哦很比较厉害，
对 对, 对，
但来讨论怎么实践的时候就会觉得诶这个会不会比较后面的，
对，而且我们会有个切割，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也会瞧不起教实践的人，瞧不起
对，他在神学院位阶比较低，
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讲方法论嘛，他们就是在讲他们在教会怎么牧养嘛，但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每个牧养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神学的，
是，
那这个神学是在教会历史当中2000年是逐渐发展的，为什么今天教会的讲台是这样放，为什么今天的圣餐是这个传统是这样守，
是，
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因为这样很美，或者是因为这就是传统，一定有它的脉络，而当我们了解那个脉络的时候，不代表我们要去持守那个做法，而是我们就明白说，哦，原来这个脉络是这样做是因为有这个脉络，而今天的处境如果有改变的话，其实就也带给我们一个更新的一个力量，就是说当时是为了回应那时处境所以这样做，今天有个新的处境，那我们该怎么回应，
怎么典范转移后，怎么适应新的状况。我其实真的觉得实践神学很像是一个筛子，就是所有的神学都一定要经过这个筛子，它才能够筛出黄金，不然就是比方说我们教会花了很多年的历史在争辩很多就是比较哲学性的思考，什么本体论啊，叫上帝的神性啊，但是在今天这个处境，我们其实神学院花很多时间教这个，但是在牧会现场已经没有人在关心就是这种本体论的这些东西，所以变成是牧者的头脑花了很多时间记住这些思辨，可是好像跟真正他牧养的，就是比方说当他的会友问他说为什么上帝这样对我，为什么上帝不救我的时候，他还跟他讨论上帝的神性，哦，神是公义的，神是恩典的，这好像就很脱离，
是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他不论是哪一个领域，教圣经的，教系统的，其实他都会把他的他的这些内容跟具体的处境连接在一起，而这样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神学是有温度的，那也是道成肉身的神学，
对，就是好像总是要跟我们生活对话，我才知道为什么我要想这个，因为神学就是在认识上帝嘛，
对， 对，
我最喜欢是我宣教学的老师是邱显正老师。
Okay, yeah.
他提了一个概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所有的神学都是从宣教的现场开始，宣教现场发现一些新现象，然后就产生新的神学，这些神学再回去跟原本的神学对话，然后神学就推动前进了。对，听他这样讲起来，我那时候就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就原来真的是从实物现场中看见，只是这个过程到能够跟学术对话，大概已经过了几十年吧。
是，因为你仔细想，比如说你去想包括圣经罗马书，过去我们觉得罗马书就是一本在讲因信称义的一个最经典的保罗书信。
嗯，
可是最近有开始有越来越多学者去从宣教的角度来去读它的时候，是罗马书的最一开始跟最结束都在保罗都在讲一件事情，是他想要传福音到西班牙。
是。
所以头跟尾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中间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我们把它跟这个头跟尾的处境脱离了呢？
我们抽换了背景。
对，那当我们把这个处境放进去的时候，你再去看保罗的很多的论证，很有趣。他讲到说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然后又讲到说外邦人，其实最后他保罗是透过一系列的论证在讲到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族群，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着我们的文化，靠着我们的血缘在上帝面前称义，而是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那这个跟他把福音带去西班牙就很大的关系的是，因为在犹太人眼中罗马人是外邦人啊，是不洁净的，可是在罗马人眼中西班牙人是化外人，
是
野蛮人。所以保罗是把这三群人拉在同一个脉络当中说，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的基础是一样的。所以并不是否定大家的文化差异，而是让我们之间的文化不变成我们分门别类分高分低的最主要的，就是它不是我们不同族群当中有谁高有谁低，而是我们都是需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称义。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读圣经全书就很有趣啊，
超有趣的。就是圣经就不是教条了，它每一就算是一个论述文的书信，它背后的故事 对都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对啊，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有机会可以就是把圣经不一样的解释方法能够带给听众。对，那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对神学有一点点兴趣，然后你不要觉得神学很难很难，然后好像很困难进入，我觉得其实从实践神学进来是一个非常好，就是你可以快速看到精华版，因为有人帮你整理好到底怎么样把想的跟用的就是做很多的思索跟整合。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会不会也觉得，就是一般信徒其实从神学入门的话，其实接触实践神学还蛮不错的。
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写我的第一本书《21世纪门徒现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就是我自己读完道说三年，我觉得我好像缺少一门课帮助我去 integrate 整合我说我学的东西，所以我后来在神学院教我都教实践神学方法论，那这门课我的设计其实是它要么是道说的第一门课，要么是道说的最后一门课，
总检核。
对，就是说如果它放在第一门课的话，有点像是一个 roadmap， 让我们去看到说其实我们之后学的每一门课都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对，那放在最后一门课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最后的 integration。 所以我那时候写这本书其实起心动念是为了如果我觉得我可以重念一次神学的话，如果神学经历可以重来一次的话，那本书有点像是为了我自己写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神学少女访问华福中心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这段的访谈我们将在下周继续的为您进行，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 同心合一。